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3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美两国防长电话会谈，重申美国防卫钓鱼岛遗物。人工智能韩国监管机构要求 DeepSeek 对个人数据做出解释。特朗普再次用关税威胁金砖国家不要寻求替代美元。特朗普称坠机无人生还，批评拜登的政策降低飞行安全。华盛顿坠机事件，两名中国公民丧生，客机黑匣子已找回。特朗普称中国最终要为芬太尼问题支付关税。美国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从新加坡中间商获得英伟达芯片。卢比奥称特朗普要收购格陵兰是为防卫来自中国的风险。王毅曾向日方提议促成日首相石破茂二月访华。缅甸全国紧急状态再延长六个月。尹锡悦在首尔看守守所中接见总统史幕僚。中国据报正于北京郊区建全球最大军事指挥中心。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美两国防长电话会谈，重申美国防卫钓鱼岛遗物。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美防长电话会谈，重申美国防卫钓鱼岛义务。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于31日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进行了约40分钟的电话会谈，这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日美防长首次会晤，双方同意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还确认了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也适用于钓鱼岛。1960年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同盟的基础条约，修订的条约规定，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美两国拥有应对共同危险的防卫义务，日方允许美军使用其国内设施。会谈开始时，中谷元向1月29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的飞机事故中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赫格塞斯谈及自己就任国防部长，中谷元对其就任表示祝贺。他还表示，随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乐见日美双方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并提升日美同盟的应对能力。他表示，期待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两防长一致同意，日美将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展开合作。两防长均表示，希望尽早举行面对面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人工智能韩国监管机构要求 DeepSeek 对个人数据做出解释。今天台记者艾娃为你带来的报道。
是的，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告诉法新社说，我们计划最早在周五提交一份书面申请，以获取有关深度求索如何处理个人数据的信息，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法新社指出，三星电子和竞争对手海力士等韩国科技巨头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使用的先进微处理器的主要供应商。几天前，深度求索当事震惊业界。据该公司称，其性能可以与美国竞争对手相媲美， 但价格要低得多。深度求索的横空出世已经开始引发人们的担忧。在韩国之前，意大利和爱尔兰都致函深度求索，要求提供数据处理信息。英国则表示正在研究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意大利监管机构在收到有关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公司对使用个人数据的提问完全不充分的答复后，决定采取针对它的行动。周二，意大利当局宣布向总部设在杭州的深度求索公司询问有关如何收集个人数据，从哪些来源收集，用于什么目的以及储存在何处的问题。此外，还询问了是用哪些类型的信息来训练深度求索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果数据是从互联网上提取的，则需要澄清如何向该服务的用户告知其数据的处理情况。周四，意大利对深度求索聊天机器人展开调查，并禁止它处理意大利用户的数据，导致深度求索在应用程序商店下架。与当局的观察相反，该公司宣称他们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业务，欧洲法律不适用于他们。
特朗普再次用关税威胁金砖国家不要寻求替代美元。金砖网记者倪楠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30日再一次警告金砖国家成员国不要支持任何可能会取代美元的国际贸易货币，否则将会面临 100% 的关税制裁。上一次特朗普威胁金砖国家成员国是在去年的11月30日。特朗普本次再次向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发出威胁，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要求这些显然敌对的国家做出承诺，要他们不会创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也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他们将会面临 100% 的关税。特朗普还强调说，金砖国家不可能取代美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任何试图这样做的国家都应该和美国说再见。11月30日，特朗普对金砖成员国发出同样的警告之后，金砖成员国俄罗斯曾表示，美国强迫各国使用美元的任何企图都会对华盛顿产生不利的影响。普京指出，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实施制裁意味着各国需要开发美元的替代品。特朗普在1月30日下午还宣布，就此前他威胁要从2月1日星期六开始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征收 25% 关税一事，他将迅速决定是否对相关的石油产品予以免征。特朗普表示，他的最终决定将取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收取的石油价格是否公平。其威胁征收关税的基础是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化学品的走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征收关税的风险可能会破坏特朗普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来降低整体通胀率的承诺。与关税相关的成本可能会以汽油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而特朗普将这一个问题作为其总统竞选的核心。他承诺在一年当中将能源成本减半。
特朗普称坠机无人生还，批评拜登政策降低飞行安全。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上午在白宫简报室发表了对美国航空客机与陆军黑鹰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的首度公开发言。特朗普在声明中说，事故发生之后的救援已经转为恢复工作，确认无人生还。身着深蓝色的西装和红领带，特朗普与新任的国防部长赫格斯以及交通部长杜菲一同走进简报室。他首先要求全体为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他表示，这起事故是可怕的悲剧，无人生还，是一场极其悲惨的灾难，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起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周三晚上，造成64人全部死亡，是美国自2001年来最严重的航空灾难之一。尽管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特朗普说，两架飞机不应该在同一个高度上飞行，并提出黑鹰直升机应该能够迅速地改变高度，但是未能正确执行。尽管目前尚未得出调查结论，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了空中交通管制，认为警告发出太迟。他说，管制员可能未能及时反应，并且对缺乏天赋的空管人员提出质疑。此外，他也抨击了前总统拜登和民主党的多元化措施， 称 FAA 的多元化举措削弱了安全性，并批评前交通部长布德基格，称他是一场灾难，只会说空话。特朗普说他尚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坠机事件进行交谈。据花式滑冰界以及俄罗斯的官员称，飞机上有一些俄罗斯公民，包括花式滑冰的世界冠军。特朗普还说飞机上也有其他国家的公民。截至当地时间周四上午，急救人员已经找到28具尸体。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华盛顿撞击事件，两名中国公民丧生，客机黑匣子已寻回。美国华盛顿的客机与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造成67人死亡的空难，当局已将坠机现场的包围，至今已打捞出53具遗体，包括直升机上的一名美军，仍有14名遇难者失踪。由于晚上气温骤降，加上河道能见度较低，打捞行动要到周四早上重启。消防部门已要求重型吊机到场，加快打捞工作。而坠机客机上的黑匣子的两个飞行记录仪已寻回，将由调查事件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分析。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指出，事故中无人生还，死难者中包括俄罗斯和另外多个国籍的人，两名中国公民被确认在事件中遇难。特朗普称，中国最终要为芬太尼问题支付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将很快决定是否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石油排除他在誓言于周六对两国产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之外。特朗普在谈到是否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征收关税时说，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可能今晚就会做出决定。他补充说，这将部分取决于价格以及加墨两国是否正确对待我们。特朗普设定了在2月1日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最后期限，以推动这两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但特朗普周四表示，对加墨两国关税的征收将出于多种原因，并称关税水平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仍在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理由是中国在芬太尼国际贸易中的参与。特朗普对记者说，对于中国，我也在考虑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向我们国家输送芬太尼，并因此造成我们数十万人死亡，所以中国最终也要为此付出关税，我们正在这样做。美国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从新加坡中间商获得英伟达芯片。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调查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购买了英伟达的先进半导体，从而规避了美国政府对向中国提供用于人工智能任务的芯片销售的限制。这些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也在试图确定 DeepSeek 是否利用东南亚国家的中介购买了美国禁止向中国销售的英伟达芯片。卢比奥称，特朗普要收购格陵兰是为防来自中国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受访时称，特朗普总统关于买下格陵兰岛的提议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中国有可能在岛上驻扎资源，从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北极航道对能源出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卢比奥于周四在线上发布的采访中谈到，美国可能与丹麦当局就购买格陵兰岛进行探讨，他称这种接触会进行不是开玩笑。卢比奥还重申了特朗普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兴趣。缅甸军政府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缅甸军政府延长了为期4年的紧急状态，进一步推迟此前所承诺的全国大选。中国据报正于北京郊区建全球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据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称，中国军方正在北京西部建造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该建筑群将作为战时指挥中心。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倪楠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英国脱欧五周年。五年前的今天，许多人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其中一群人举着英国国旗欢呼，而另外一群人则举着欧盟的蓝星旗哭泣。2020年1月30日，伦敦时间晚11点及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午夜，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给自己近50年的欧盟成员身份画上了句号。对于脱离欧盟的支持者来说，英国自这一刻开始成为了一个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主权国家，而对于反对者来说，离开欧盟宣告着孤立和衰落的开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分裂的时刻。五年过去了，人们和企业仍在与英国脱离欧盟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产生的余震做斗争。美联社引述智库英国在变化中的欧洲的政治学者阿南德·梅农的观点称，英国脱欧的影响确实相当深远，它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看到围绕英国脱欧的新分歧成为选举政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对其历史重要性有着强烈认知的岛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盟当中一个不安分的成员。2016年6月，英国举行了一场关于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数十年的去工业化，随后多年的公共支出削减和高移民率，让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英国脱欧将会让自己的国家重新掌控其边界，掌控法律和经济。投票结果显示，52%的参与者赞成脱离欧盟，48%的参与者赞成留下，这个结果让许多人感到震惊。更何况，无论是支持留在欧盟的保守党政府，还是支持脱欧的活动人士，都没有为分裂的复杂细节做好计划。公投之后，欧盟和英国之间就脱欧条款进行了多年的争论，导致议会陷入僵局。最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落败。特蕾莎梅于2019年辞职，鲍里斯·约翰逊接替他，并誓言完成脱离。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欧盟占英国贸易体量的一半，英国在与欧盟的未来经济关系上没有达成协议就离开了。在政治上脱离之后，英国就脱欧条款进行了11个月的紧张谈判，最终于2020年圣诞节前夕达成了协议。这项基本贸易协议让英国离开了欧盟的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这意味着货物可以不受关税或配额限制的流通，但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新的繁文缛节、成本和延误。为了继续与欧盟展开贸易，许多企业不得不在爱尔兰设立基地，所有发往欧盟国家的订单都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发货。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停止和欧盟进行贸易，或将制造业迁出了英国。遭受重创的一些企业当中，有一部分利用这一时期成功转型至中东或者澳大利亚。但总体而言，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认为，从长远来看，英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将比留在欧盟时低 15% 左右，经济生产力也将比脱欧时低 4%。 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则认为，短期痛苦将被英国在世界各地达成贸易协议的新自由所抵消。自脱欧以来，英国已经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但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贸易专家戴维·亨尼格表示，这些协议并没有抵消英国和其近邻贸易受到的冲击。亨尼格认为，大公司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还有空客，还有苏格兰威士忌，我们还有国防和大型制药公司，但中型公司很难保持出口地位。从某些方面来看，英国脱欧并没有像支持者或者反对者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从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经济混乱加剧了，使得英国脱欧对经济的影响更加难以判断。在一个关键领域即移民问题上，英国脱欧的影响与许多人的预测相反。减少移民的愿望是许多人投票脱离欧盟的主要原因，但如今的移民数量远远高于英国脱欧之前，发放给外籍工人的签证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政治领导人的崛起，尤其是刚刚回归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让英国面临的风险加大。英国现在夹在欧洲邻国和美国的跨大西洋特殊关系之间，更何况现在的世界远远没有2016年投票脱离欧盟时那样宽容。英国和欧盟能再次成为朋友吗？美联社引述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公众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已经恶化，大多数人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重新加入欧盟似乎遥不可及。争论和分裂的记忆仍然犹新，很少有人愿意再一次经历这一切。 2024年7月当选的工党首相凯尔斯塔默承诺重启和欧盟的关系，但他排除了重新加入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的可能。他的目标是做出相对温和的改变，例如让艺术家们更容易巡演，让专业人士的资格得到认可，以及在执法和安全方面加强合作。欧盟领导人对英国态度的转变表示欢迎，但在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欧盟领导人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英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了。以上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英国脱欧五周年后续。我是倪楠，感谢收听。欢迎回来，接下来是由刘芳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司法机构以内政部启动的绝对紧急框架不合理为由，暂停对一名因散播暴力言论受到驱逐的阿尔及利亚网红的相关程序。以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1月27日起开始返回故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遥遥无期。美国2024年经济增长 2.5%， 欧元区仅增长 0.7%，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陷入停顿或倒退。为重振经济，欧洲央行将主要关键利率下调至 2.75%。 既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摇滚歌手玛丽安·菲瑟福尔在伦敦去世，享年78岁。这是3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此外，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在各自网页刊出报道，披露中国最新款对话机器人 DeepSeek 在意大利下架，并对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台关系进行了分析。震撼硅谷巨头的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对话机器人自本周三起在意大利应用市场遭下架，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提出质疑后，这款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已从谷歌和苹果的应用程序商店下架。相关用户收到信息表明，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在意大利不受支持，目前在所在国家和地区不可用。费加罗报指出，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本周二向这家中国初创公司询问有关用户数据共享信息。该机构拉响警钟，认为数百万意大利人的数据处于危险之中。该机构要求 DeepSeek 澄清所收集的个人数据的性质、用于何种目的以及是否存储在中国。意大利当局曾在2023年一度中断美国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活动，以确认其是否符合欧洲法规。另据英国卫报披露，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也在1月29日星期三联系了 DeepSeek， 要求获得爱尔兰用户数据处理的信息。这家中国初创公司尚未对不同国家提出的询问作出回应。根据该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规定，它会收集与个人相关的信息。该应用程序明确表示，相关数据存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服务器上。他还解释说，这些数据有可能会与当地公共当局共享，以符合其法律义务。另外，十字架报特派台北记者发表一篇撰文，分析了台湾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中国入侵威胁的背景下，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台湾希望在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发展中持积极态度。不过，台北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新政府以及难以预测的总统。这位总统对中国的立场和军事入侵台湾的愿望如何行动无法估量。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结束了对台湾官员访问美国的限制，这是1979年华盛顿与台北断交以来的首次。在国防领域，特朗普也曾向台湾出售高达180亿美元的武器，远远高出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对台军售的140亿美元。台湾执政民进党立法委陈冠廷表示，希望继续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并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报道指出，为了与中国竞争，特朗普刚刚启动了星门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旨在推动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台湾希望参与其中。 不过，《十字架报》特派记者指出，由于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台湾当局对美国的热情有所降低。去年六月，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彭博社采访时，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还威胁对台湾芯片加税，同时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开支，认为台湾应将军费从目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2.6% 的比重提升至 10%。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特朗普正式就职前夕的新年致辞中宣布，台湾将在2025年一年间增购220亿美元的武器，旨在平息特朗普的不满。报道引述美国研究机构全球中国中心一名专家的观点指出，不应对特朗普的威胁掉以轻心。赖清德十分清楚，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有代价的，将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今，整个地区的地缘战略背景已发生变化。虽然特朗普曾在第一届任期内表现出亲台，然而在本届任期内则将会在对台湾海峡的军事介入问题上持更加谨慎的立场。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陈米亚转播的美国专栏。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位提名担任美国情报机构高层职位的争议人物，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德、联邦调查局长提名人帕特尔，本周在他们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面临激烈的审查。同时，小甘乃迪也参加了两场关于他担任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提名的听证。三位提名人因为过去争议言论和立场引发了激烈讨论，特别是他们对所要领导的机构在先前做出的严厉批评。前国会议员加巴德的情报总监提名听证会成为关于他外交政策立场以及对情报事务争议性看法的战场。这位前民主党议员在2022年转为独立人士。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加巴德长期以来主张更加克制的全球介入政策，与对手进行更多外交接触。他强调，即使是有争议性的人物，也应该推动外交途径。然而，他的俄罗斯立场引发了重大的担忧。加巴德曾经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同情，尤其对美国情报界对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结论提出质疑，并暗示北约的扩张促成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华纳就对加巴德关于乌克兰的言论深表关切，警告他的言辞可能会破坏美国的联盟关系。加巴德对于斯诺登的立场也引起了争议。斯诺登是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在2013年泄露了美国监控项目的机密资料。加巴德称斯诺登为吹哨人，并呼吁赦免他。当他被问及是否将斯诺登视为叛国者时，加巴德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进一步加深了立法者对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判断能力的疑虑。第二位是帕特尔，这位前公社辩护律师和联邦检察官，在他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提名听证会中面临着激烈的审查。帕特尔在特朗普政府曾经担任高级官员，并对美国 FBI 和司法部提出过激烈批评，这也导致他的提名引发了争议。他曾经说 FBI 存在政治化的偏见，并对特朗普不利。他对 FBI 调查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与俄罗斯的关联提出批评，使他在共和党之中成为英雄。然而，民主党对他的提名提出了强烈反对，关注帕特尔的背景，并敦促他澄清，尽管他是特朗普的坚定捍卫者，他将如何保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杜宾就表达了对帕特尔资格的怀疑，指帕特尔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不会维护该机构的独立性。杜宾就在开场白中说，帕特尔缺乏经验，缺乏气质，更缺乏判断力，没有办法领导一个拥有38000名员工和全球400个办事处的机构。小甘乃迪曾经参与2024年的总统大选，后来退出并转为支持特朗普。他最为人知的是质疑疫苗的安全性与效果，这使他在听证会中面临来自两党参议员的质疑。甘乃迪公开表示他支持麻疹和小儿麻痹的疫苗， 然而他过去关于疫苗接种的言论却与这些表态存在显著的矛盾。他曾经公开质疑麻疹疫苗和小儿麻痹的疫苗可能会导致自闭症，甚至在去年接受访问时说他自己不会接种麻疹疫苗。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卡西迪是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退休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一名医生。在多次质疑甘乃迪对疫苗的观点之后，他对甘乃迪的提名感到挣扎。他说甘乃迪这样子的立场可能会对共和党造成损害。在谈到堕胎问题时，小甘乃迪的立场变化也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他声称支持特朗普关于让各州控制堕胎的立场，并表示将支持结束晚期堕胎，这引发了参议员哈桑等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应，质疑他为何在过去曾经支持女性在孕期之内有决定权，但是现在又转而支持特朗普的政策。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艾米转播的今日经济。
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在经过了动荡的一周之后，本周五市场正在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指数的消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兑现在2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以及美国是否要将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都是关注的热门话题。1月20号强势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在就职后就宣布，他希望从2月1号开始对来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两个国家理论上都受到他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保护。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的初衷曾经是要阻止非法移民和走私用于芬太尼的化学产品。周四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回答是否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征收关税一事时表示，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们很快将在今晚做出决定。他强调这个决定将取决于两个贸易伙伴收取的石油价格是否公平。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将为出口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支付关税。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除了对中国产品征收其他关税之外，还将征收 10% 的关税。分析认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石油征收关税的风险可能会破坏特朗普一再承诺的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来降低整体通货膨胀率，因此与关税相关的成本可能会以石油价格上涨的形式再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而这个问题曾经是特朗普总统竞选时的核心所在，他还承诺要在一年内将能源成本减少一半。尽管许多经济分析都显示价格上涨存在着风险，但是特朗普说他并不担心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进口税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十月份每天要从加拿大进口接近460万桶石油，从墨西哥进口石油 56.3 万桶，当月美国日均石油产量则接近1350万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称，特朗普称他很快决定是否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的石油加税的蝴蝶效应，就是导致了金价飙升。尽管许多经济分析显示价格上涨存在着风险，但是特朗普本人似乎并不担心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进口税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如果征收这些关税的话，美国经济将损失 1.2 个百分点的增长，墨西哥也可能同时陷入衰退。加拿大商会执行副总裁兼公共政策负责人马修霍姆斯表示，如果真的加税的话，那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将以增加成本的形式首先对美国征税。墨西哥总统周三曾表示相当乐观，他说他不认为会发生征税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墨西哥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尽管如此，墨西哥仍然有理由感到担忧，尤其是对美国出口大量产品的农业部门。法新社引述康奈尔大学教授张文东认为，虽然美国受到的经济冲击不会太大，其他两个邻国无疑会受到冲击。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分别缩减 3.6% 和 2%， 美国缩减 0.3%。他分析认为，中国也将因为现有贸易战的升级而受到影响，但是同时也将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受益。周四晚些时候，特朗普还威胁说，要对那些寻求以美元替代货币作为全球结算手段的国家征收更多的关税。在去年11月份，他也曾经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金砖国家组织发出过同样威胁，但是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制裁意味着各国需要开发美元的替代品。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地缘经济中心去年一项研究显示，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欧元和所谓的金砖国家都没有能够减少全球对美元的依赖。路透社的分析则指出，从理论上讲，特朗普承诺的贸易主义政策让美元具有吸引力，因为这可能会刺激到膨胀，从而迫使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将关键利率维持在高位。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对单一货币汇率保持稳定， 1.0395 美元对一欧元。对于整个市场的表现，法新社的周五报道指出，亚洲股市当天整体攀升，但是受到贸易战威胁的影响，市场还是动荡不安。首尔股市在新年假期之后重新开市，但在三星令人失望的业绩和中国智能公司深度求索的冲击波之后，科技板块受到了拖累。以上就是本次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杨梅转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人工智能的开发被认为是继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第四场工业革命。与任何一场革命一样，它都必将对现有的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巴黎决定在今年2月10日至11日举办人工智能峰会，探讨人工智能的开发对各个领域所可能带来的挑战。届时，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网络科技界的名人都将出席峰会。已经确认的出席者包括印度总理莫迪等政府领导人，以及推出 ChatGPT 的公司开放人工智能OpenAI 的老板 Sam Altman， 法国人工智能新创企业 Mistral 的老板 Arthur Mensch 等等。伊伦马斯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是否与会尚有待于确认。同样，中国的人工智能新秀推出 DeepSeek 深度求索运营程序的杭州幻方科技有限公司也尚未确定是否与会。峰会举办之前一周，法国文化部以及法国的多家大学都计划举办一系列与人工智能话题有关的讨论会。综合各大讨论会的话题，人工智能开发所导致的能源领域的颠覆性的变化是讨论的焦点之一。确实，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于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新论文，用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美国2132个数据中心的碳排放从2018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三倍。截至2024年的8月份，这些设施共排放了1亿多吨的二氧化碳。今天这些数据中心的排碳量已经同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排碳量相接近，占全国排碳总量的 2.18%。 同一时期，数据中心还消耗了全国约 4.59% 的总能源。随着人工智能的模型的进一步开发，数据中心的规模将会大幅度的上升，未来对能源的需求也将直线攀升。那么人工智能的开发是否会将30多年来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一笔勾销？支持人工智能的企业强调，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减低碳排放，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另外，为什么就一定要开发人工智能？法广就此先后采访了多位可持续发展与能源应用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唐大敏先生、澳大利亚智库安贝尔的高级分析师、亚洲协会澳大利亚办公室的能源专家杨木易先生、台湾人工智慧中心总召集人、曾经担任台湾科技部政务司长、台湾的人工智能 能专家林一平教授以及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的负责人瓦塞蒙先生。我们首先来听听瓦塞蒙先生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开发对能源的需求问题。他这样向法广表示说
En fait,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 deux faces.
其实人工智能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以帮助推动能源转型，尤其是帮助企业来完成他们的经济模型，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能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能源黑洞。所以今天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开发人工智能，因为反对人工智能已经是不再可能，今天的问题是如何理性的可持续的开发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能如何帮助减低能源的消耗，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同八个大企业一同进行了这方面的测试，历经了18个月的时间。其中一个使用农药的企业的测试结果最具有代表性。企业解释说，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对气候多个因素做出了详细的预测，最终的结果是每公顷节约了超过30%的农药。这是一个十分说明问题的例子，这也说明人工智能可以在所有的行业都改变商业模式。当然，人工智能不应该被滥用，正如我们单位的工程师所说的，如果用电锯来切面包，当然可以切断，但这并不是电锯最合适的使用方法。人工智能也一样，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网络搜索的话，或许并不需要使用人工智能。
Au lieu de faire une requête simple sur un navigateur,Si vous utilisez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pour des requêtes simples, ce n'est pas la meilleure utilisation que vous pouvez faire des ressources.
确实，正如瓦塞蒙先生所言，用人工智能进行搜索所需要的耗电量远远超出普通浏览器的耗电量。据业内专家的评估，同样做一个搜索，使用 ChatGPT 所消耗的能量要比谷歌搜索所花费的能量超出40倍。人工智能的巨大的能源需求引发各界的担忧。尽管中国的杭州幻方科技有限公司新近推出的 DeepSea应用程序声称比它的同行节省了95%的能源，而且还可以在不使用高精度芯片的前提下完成模型计算。不过，此一消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中国同美国一样，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那么，中国政府计划如何满足该领域的能源需求，并且如何能够在开发人工智能、消耗大量能源的背景下，继续完成中国的生态目标？对此，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唐大敏先生向法广解释说：“
那其实今年的话，我们也看到发改委有出台一个这个数据中心的绿色低碳发展的专项行动计划，它是有很明确的对于说不管是能效还是用能的这个方面有明确的规定。那特别是像我们比较关注这个数据中心行业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说，其实对于新建的枢纽的数据中心提出了一个绿电占比要不低于80%这样子的一个硬的规定。那这个还是其实是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它在用能方面的一个环境影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规定。
如果说在可再生能源高度发达的中国，人工智能的开发可以大幅度的依赖绿色能源的话，在别的国家就或许意味着不得不使用化石能源，这是否会影响全球的气候行动目标？对此，亚洲协会澳大利亚办公室的能源专家杨牧毅先生这样分析说：“
我们不能说它那个行业涨了，就未来就它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此消彼长，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在那些我们能这个经济就在从一个这个工业为主。”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这个经济体逐渐要转型到服务行业，或者以这个服务和创新为导向的那么一个新质生产力嘛。那这个过程一旦形成了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那些高耗能行业它的需求少了，是不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还要看我们那个能源这个能耗能源需求这个总需求，而不能说就看单一一个行业它涨了，我们就说未来那整个我们这个能源需求就得涨，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了，因为我们那个涨的跟不上我造的速度，我造的跟不上我涨的速度，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看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绿电光伏啊，这个造的已经很快了，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新的能源和整个这个能源系统不匹配的这个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加速推动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调整，比如说推过电力市场改革呀，整个电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呀，然后我电网的这个运营啊规划变得和新能源更匹配呀，等等等等这些手段，我重塑我电力系统或者能源系统，围绕着新能源来重塑这个系统，然后让新能源的融入、新技术的融入变得更顺畅，来保证我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这个可能是未来的工作的重点，而且中国也确实是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大的内生动力来这样做。因为像新三样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擎了嘛，所以只有让能拖动这三个引擎要能进一步的发展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个国内市场来给它提供发展的空间。那怎么样才能有这个更大的市场呢？我其实现在就是要调我的能源系统，让它能容纳更多的新能源，这样的话才能给新能源相关的行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最后，许多原先计划走出核能的国家似乎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台湾就是其中之一。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台湾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在开发核能上是否已经达成共识？人工智能的开发劳命伤财，代价巨大，台湾为何就一定要开发人工智能？我们来听听台湾人工智能中心总召集人，曾经担任台湾科技部政务司长，台湾的人工智能专家林一平教授的解释。
其实台湾的那个 AI 的看法跟法国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发需要巨大的能源来支撑，那就有一个是不是应该开发核能的一个讨论，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蓝绿两大阵营是有分歧的，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想法是渐渐 converge， 现在在看的话会大概会比较接受比较先进的核能的技术。那其实在核能方面的话，小型的然后先进的核能技术，我想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走的。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对您来说，你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上去了，那么你的国家就上去了，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开发人工智能的话，那你就会落后，是吗？
不是落后，会
完蛋。
不是落后，会完蛋。就是说，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所以刚刚讲那个完蛋，大概不见得会发生了。但是国力的那个强或弱，是在整个国家人民的 education 的这个程度 ，OK， 就变得很重要。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支持开发人工智能的学者专家们的观点，汇聚了所有支持人工智能开发的论据。在下周的节目中，法广将会介绍一些反对开发人工智能的专家以及活动人士的观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艾娃转播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好，虽然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几天后将在巴黎举行，但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城市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正在为全球反思这一技术的影响奠定基础。1月28号在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的科学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会议。这场辩论会由法国驻魁北克总领馆与魁北克大学联合举办。出席会议的研究人员萨沙·吕丘尼强调说，对人工智能模型的每个请求都会产生环境成本，我们迫切需要衡量这些影响，并采取让人工智能更加负责任的行动。加拿大媒体指出，此次交流旨在提高公众和专家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思考技术创新。此外，坐落在魁北克城的拉瓦尔大学将在2月3号举办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对语言和文化影响的辩论会。这次活动是由一家汇集了240多名成员，由研究人员以及魁北克的众多合作伙伴组成的跨大 学组织和法国总领馆联合举办的，将重点讨论法语世界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挑战。拉瓦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教习持有人维罗尼克·盖弗蒙解释说，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语言和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这一面对观众的专题讨论将探讨这些技术应该如何帮助保护文化和语言特性，尤其是在英语数字工具占据霸权地位的情况下。2月10号至11号将在巴黎大王宫举办为期两天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峰会由法国和印度共同主持，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1000多名参与者将齐聚一堂，共同思考人工智能的影响和用途。隶属法国总统府的投资秘书处处长布鲁诺·伯内尔表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以及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关系。这次峰会是建立共同信任框架的独特机会。本次峰会是欧洲愿景的一部分，将创新与监管结合在一起。欧盟将通过具体项目做出贡献，如人工智能融合倡议或通往峰会之路，动员来自五大洲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法国总统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特使指出，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的目的是提供集体动力，使人工智能能够服务于每一个人、社会和地球。欧洲凭借其研究中心和人才，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同时维护其人文主义价值观。法国驻加拿大魁北克总领馆通过与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和拉瓦尔大学的合作，在峰会前举办的两次筹备辩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促进有关可持续发展和法语世界的讨论，将集体反思置于技术决策核心的方法。随着人工智能重塑社会的轮廓，能否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包容、道德和可持续性的工具呢？从蒙特利尔经魁北克城最后到巴黎，挑战是巨大的，但机遇与雄心壮志相匹配。最后，令人疑问的是，人工智能能否在服务人类的同时尊重人的基本价值观呢？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首饰箱的秘密第46集。
L'affaire du coffret 46e，
我准备去马赛，我要再见到娜佳，这一切都是从她开始的。听听娜佳走之前的最后一段录音，也许这可以帮助我回忆起我们的故事。
Mon hôtel.
L'hôtel Montmartre, bonjour. Désolé, nous sommes complets.
Le paquet pour Anne, je le prends?
Non, celui-là, c'est pour Étienne. Tenez, Henri, c'est pour Monsieur Favre.
D'accord, je le garde. Alors, vous partez demain? Bon voyage.
Il y a 这么一个小女孩，我想她叫 Gaëlle， 但是她说什么？
Le paquet pour Anne, je le prends?
有一个包裹是给安娜的，这是动词 prendre， 但是 je le prends，
je prends le paquet， je le prends。
哦，对了， je prends le paquet， je le prends， 补语代词，可词的顺序真奇怪。可谁是这个 Gaëlle？ 另外，在我出发之前，
我应该经过蒙马特旅馆，尽管上次离开的时候关系很僵，去那儿吧。接待前台没人。
Salut.
Ah, salut.
Je m'appelle Gaëlle. Et toi, tu t'appelles comment?
Gaëlle. Je m'appelle Luca.
Tu es en vacances? Moi, j'étais en vacances avec Nadia à Marseille.
Nadia? À Marseille? Je connais.
Ah ouais? Mais c'était pas drôle.Nadia, elle jouait à cache-cache. Alors, elle n'avait pas le temps de jouer avec moi. Tu l'aimes bien, Nadia?
Oui, je l'aime. Bien.
Moi aussi. Elle me manque. Tu joues à cache-cache?
Je ne sais pas.这个小女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曾经和娜佳一起在马赛度假，但是在马赛这个假过得不好玩。娜佳玩 gash-gash， 她捉迷藏。她在逃避什么人？但是他可能真的处在危险之中。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美防长电话会谈重申美国防卫钓鱼岛的义务。人工智能韩国监管机构要求 DeepSeek 对个人数据做出解释。特朗普再次用关税威胁金砖国家不要寻求替代美元。特朗普称坠机无人生还，批评拜登 DIE 政策降低飞行安全。华盛顿撞击事件两名中国公民丧生，客机的黑匣子已寻回。特朗普表示中国最终要为芬太尼问题支付关税。美国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从新加坡中间山获得英伟达芯片。卢比奥指出特朗普要收购格陵兰是为了防止来自中国的风险。王毅曾向日方提议促成石破茂二月份访华。缅甸全国紧急状态再次延长六个月。尹锡悦在首尔看守所接见总统办公室幕僚。中国据报正于北京郊区建造全球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1月31日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播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是倪楠，我们下期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